好，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12月第一天，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日哈，所以今年好像很奇妙，好像有不少月份的第一天就是正好是主日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感恩。那我们进入到12月，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来进入到这一个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8章32节啊，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这节经文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晓得真理。真理的作用是什么呢？真理的作用不是来捆绑我们，不是来约束我们，而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其实恰恰是那些非真理的东西，那些规条才能够使我们被捆绑。越是我们领受真理，我们就越自由。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为王系列哈啊，我们今天呢要讲到第17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充充满满。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在你里面有恩典，在你里面有真理，而且是充充满满的。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耳朵不是仅仅用我们的理性在听，而是被你的圣灵所高抹以后，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的施恩，亲自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得造就。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让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都被你的灵所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多多明白这天上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愿主你施恩引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在开始讲道的时候，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把手机关机，或者你至少要静音，好，不要在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手机哔哔叭叭响哈。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讲充充满满。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第1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3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14、16、17这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看到，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宣告，也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这是我们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讲了好几讲关于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去分享。那我们的焦点依然放在第14节，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实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第一个反应我们会讲到说主耶稣的降杯，对不对呢？对。但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见基督的降杯，圣灵的工作反而在这里一下来就强调什么呢？你要看见恩典，你要看见真理。而且那个恩典和真理是怎么样子呢？是充充满满的，是非常丰盛的。你要看到这一点。如果你只是看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甚至你以为上帝成为贫穷，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要跟我们说的话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明的到底都有哪些。那么也像我们今天也是找的这个是世界名画哈，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关于主耶稣的这些画特别多。那你会看到他这里面画的非常的生动，就是婴孩耶稣降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神就是光，好像他身上有光一样。 然后你会看到那这个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呀、啊，还有那些牧羊人呢、啊，然后大家都定睛看着这个婴孩耶稣，充满了惊诧，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敬畏，因为这件事情太奇妙，因为上帝居然成为了人。而上帝成为人，他是怎样子呢？我们说他在我们当中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我们说道成肉身的基督为什么被称为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这个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个充充满满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第一个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充充满满的基督。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我们不要仅仅看见基督的降卑，我们不要仅仅看见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要看见在基督里面有恩典，有真理。而且这个恩典和真理怎么样子呢？是充充满满的。为什么说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身上的恩典和真理是充充满满的呢？我们要好好的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明白。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就像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里说的，真理使我们干什么呀？得自由。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心灵的自由却缺乏，就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正确的话，我们真的就越自由。特别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里面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你越认识你就越不同。那我们说我们先来看看充充满满的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首先你去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里面有恩典有真理，是怎样有呢？是充充满满的，是非常丰盛的。所以我们说我在这里首先盼望大家，你首先要看到这里面讲到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和真理他是充盈的。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说只是有，而是满满的，是非常充满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就说这个充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永远不会被削弱，他永远不会被削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真理啊？我们领受了以后，那你领受一点，我领受一点，基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领受他变得不足？
不会，
不会。他把他恩典给亿亿万万的基督徒，然后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会不会缺少？不会。那我举个例子，假设我自己，比如说我兜里现在有100万，我说哎呀，我很有爱心，我看见我们有弟兄姊妹在这缺钱，然后我把我的钱分给大家的话，我肯定我分出去一块钱我就会少一块钱，同意吧？这是真的吧？你不会说杨弟兄你钱分出去你不会少，那是讲假话。我分出去一块就少一块，我分出去一万就少一万，我分出去50万我就只剩50万了，对吧？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不一样，他充充满满，他不管分享多少他都是充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约翰在这讲说主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其实他在强调一点我们以前讲过的是真理。什么真理？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有无限的丰盛，只有无限的丰盛才可以不断的分享出去，但是他一点都不减少。阿们吧。如果不是无限的话就做不到。所以我之前看到那个有小视频，有些人出一道数学题说无限加无限等于多少，然后那个人就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两个无限吗？不，无限加无限还是无限。阿们吧。无限减无限呢？你看无限减无限零啊，不是，无限减无限还是无限，这才叫真正的无限。阿们吧。真正的无限是不会减损的，真正的无限是不会缺少的。所以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他那里不管领受了多少他依然是充满的，你要看见。而且我们说在这里讲强调主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还强调他纯一不杂，在他里面只有恩典只有真理，他没有掺杂的。我们里面有没有掺杂？我问弟兄姊妹，梁弟兄有没有掺杂？哎呦，你说我掺杂我很不开心呢、哦、有没有啊？有。我不管开心不开心，我一定有掺杂，在我里面有对真理的认识，也一定有谬误，而且可能有些谬误我坚持到底，是吧？但在基督那里有没有？没有。 在基督那里只有纯粹的真理，只有纯粹的恩典，没有任何的错谬，没有任何的缺陷。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你到基督那里你不会领到杂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弟兄姊妹要常常到主面前去祈求的原因所在。你到基督那里，基督不会给你一个掺杂的东西，你到人那里，人可能给你掺杂的东西。阿们吧。可能你找梁弟兄，梁弟兄有爱心帮助你，给你出一个主意，爱心是真的，但主意可能是糟糕的，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可能50%有效，但50%是有害，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你到基督面前呢？不可能。你到耶稣基督面前，他给你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给你的都是恩典，他给你的都是真理。而且我们说，当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还强调他的完美。我们经常说什么叫不完美，不完美就是有缺陷，对吧？耶稣基督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耶稣基督这里什么都是完美的。他的救恩完美不完美？
完美。
他给我们每个人制定的人生计划完美不完美？他要给我们每一步，你人生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他给你赐下的恩典完美不完美呢？完美。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说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我们说我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赐给我，上帝不给我的一定是我不需要的？我们凭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因为他是完美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经常为着不完美的需求抱怨上帝，我们经常为着自己那些残破的错误的观念，然后我们跟上帝较劲儿。你不需要较劲儿的，这就叫安息，这就叫交托，因为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吧。你说我们多少的痛苦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个真理，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我很羡慕那个弟兄姊妹他们家，哎呀，如果我先生像他先生那样就好了，如果我老婆像他老婆那样就好了，如果我的儿子像他女儿那么好就好了啊！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这样给我安排？其实这是什么？这反映了就是我们想给上帝做军师，然后我们以为说上帝的安排不是圆满的。不是的，你要记得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怎么样子，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讲到这一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为什么有丰盛，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呢？我们说你去对比富足的福音和什么呀，和这个我们说和贫穷的宗教。福音总是富足的，宗教总是贫穷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真的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哪个地方宗教盛行，那个地方一定是贫穷的。你说基督教不算吗？我说如果仅仅是基督教它也不行。你去看世界历史，看教会历史就可以看出来的。其实上帝就是这样，不是上帝刻意的，而是必然是这样。他会放一些对比，比如说在欧洲有对比的，你看信奉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像英国，还有呢以天主教为主的意大利、法国。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呢，应该法国的资源各方面比英国要好，但是英国你去看近现代史，它比法国强得多。你知道真正原因在哪里吗？真正的原因就是英国的福音性比法国近，比法国强得多。一样道理的，原来西班牙多厉害啊，号称有无敌舰队，对吧？为什么后来不行？小小的荷兰可以打败它，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基督教国家，一个是天主教国家，这是不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贫穷是宗教的温床，但是福音呢，富足是福音的标志。福音走到哪里就把富足带到哪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宗教其实跟贫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其实越有贫穷宗教越好发展，越富足宗教越不好发展。为什么？因为宗教是要捆绑奴役人的。福音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干什么？得自由。我告诉你，全世界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也算为宗教的一种，全世界这个宗教一定基督教是最独特的。因为其他的宗教都要捆绑你，都要奴役你，但是基督教说，你来，我要让你得自由，你不自由是我们的失败。阿们吧。所以基督教是不许辖制人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贫穷是奴役的必然结果，贫穷也是奴役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但是 丰盛是福音的必然结果，丰盛也是基督福音的荣耀见证。你去看真正基督教到哪里，甚至我们大家之前如果看新闻就知道，比如说那个时候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仗啊，然后包括有一个国家啊被牵扯在其中，黎巴嫩，大家知道是吧？黎巴嫩这个国家其实是很可惜的，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黎巴嫩是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它的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但那时候被白左给忽悠瘸了，你知道吧？那些白左来忽悠他们说，哎呀，旁边有很多这些啊，这个阿拉伯难民，你那个巴勒斯坦难民，你们去接收他们吧。一接收进来，他们整个国家的状况，人口状况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这个国家是个小的国家，所以那些大量的难民一涌进来以后，他马上那些穆斯林的比例提升，基督徒的比例下降，这个国家就开始乱。即便是乱的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些富裕阶层绝大部分还是基督徒，就是这么奇妙。因为福音到哪里，哪里就带来富足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明白，只要有人想辖制别人，只要有人想奴役别人，一定反对基督教。因为人穷了好奴役，富了不好奴役，同意不同意？我真的有钱的话，你想奴役我不好弄的，我可以用我的钱财，我可以用我的财富，特别是我可以用我心灵的自由不受你奴役，对吧？但是人穷，中国有句话叫人穷什么东西啊？人穷志短，越穷越容易被辖制。所以你去看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要去晓得，我们跟大家讲这些，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唯独恩典，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得自由。但是我们只要从任何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之前，只要是讲真正的福音，一定在基督教里都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在基督教里面不少土皇帝，很多人就想奴役人，他就想奴役人，他发现你们听因信称义，你们听人人皆祭司，你们听唯独恩典，你们听唯独信心，我能辖制你们的手段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所以我要反对，我说这个教义是有问题的，不要讲因信称义，不要讲这个不叫因信称义，这个叫义信主义。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有些人把因信称义称为义信主义，就是一信就得救，这太容易了，这个不对，我们信了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把那些东西加上来，他才好奴役你。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说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来叫你们什么得自由，你就要得自由。而且你怎么得自由？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丰盛的恩典。连主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你会看到都是这样，这就是上帝的作为。那个浪子跟爸爸要钱，说把我的财产分给我，我要走。爸爸有没有拦阻他？爸爸有没有为了说让他早点回来，偷偷给他塞点假币，好让他出去的时候花钱的时候花不成赶紧回来，有没有搞这个？没有，我把所有财产给你，我不怕的，阿们吧。我要给你丰盛，你越领受丰盛的恩典，你越领受丰盛的真理，你越来亲近耶稣基督，你回头就会想来，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会跑到世界里面去捞世界，在世界里面我捞到的都是虚空，我到基督这里来得的是实实在在的丰盛，说我要来找耶稣，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那些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节经文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为什么要用这节经文？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你看圣经说的嘛，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了。我跟你讲，这里面讲耶稣成为贫穷，是不是耶稣的丰盛消失了？耶稣是不是原来在天上是无比丰盛的，然后到了地上，然后他各种的丰盛，各种的恩典，从他各种的真理，从他里面都消失了，为了让我们变好一点？不是，他这里面讲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指他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他成为贫穷，就是相比较他原来在天上的丰盛来讲的话，没得比，阿们吧。主耶稣基督讲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子啊？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是鼓励我们什么？他是鼓励我们贫穷，对不对？他是鼓励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穷人，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为了把福音传给人，你为了造就别人，你愿意受苦，这是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一伸手，五饼二鱼变成了什么？让5000人吃饱。 主耶稣甚至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可以求我的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但是我不求，对吧？为了救我们，阿们吧。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在西西家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掉多少亚兰的大军呢？是八万五千。如果十二营的天使呢，哇，不得了，可以把全世界的坏人都杀光了，对吧？但耶稣没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成为贫穷并不是指他的丰盛消失了，而是他来分享他的丰盛。他成为贫穷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来分享。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子耶稣，看见我们的夫子耶稣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看见了一个穷人，这是法利赛人看见的，这是普通的犹太人看见的。然后圣灵感动使徒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呢？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甚至这个小婴孩卧在马槽里，生在伯特利，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是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的是在这个小婴孩身上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基督教的标志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看起来简单的很，基督教的教义也不像其他宗教搞得那么玄乎，但是在那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吧。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就要有一个信心，你一定会成为富足，你一定会丰盛。阿们吧。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主耶稣说盗贼来怎么样？无非是杀害毁坏偷盗，我来了怎么样的？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他亲口说的。你信了耶稣你得生命，你跟从耶稣你得更丰盛的生命。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看到充充满满。那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充充满满第二点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这里面讲说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注意这里面就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怎样的恩典呢？我们说是丰盛的恩典。在他里面他的恩典不是一点点，不是刚刚好，他里面的恩典乃是福杯满溢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了恩典。阿们吧。我们得的是怎样子的？充充满满的丰盛的恩典。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一点他的恩典留下不给我们？没有，全部都给我们。他的真理呢？他的真理也是充满的。所以所有的圣徒，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从基督那丰满的恩典里怎么样子领受了。我领受了多少？我领受了丰丰满满的恩典，无穷无尽的恩典。我领受了多少的真理？我领受了丰丰满满无穷无尽的真理。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种丰满的恩典和真理当中，你要去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无限慷慨，我们人做不到的，同意吧？我们人做不到的。我说假设我兜里有100万，有弟兄姊妹哎，需要钱，我考虑一下。我说这样，我看借10万行不行啊？然后10万我拿出来已经很多了，对吧？然后如果他说要借50万，我心里就开始打鼓。如果他说要借70万的话，我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一张嘴就把我的东西要弄完了啊？我们就心里着急，对吧？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我们跟耶稣是有差距的。他是至高的上帝，我是受造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是怎么给呢？给我们完全。完全给我。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怎么样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也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你看到上帝怎么做事情，上帝给我们真的是这样，他先给我们最好的就是基督，然后在基督里把万有都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万有的主人。弟兄姊妹，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整天哀叹，你觉得不是我觉得那个富豪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不是，我们基督徒在中国的人口比例比较低啊，然后呢这个穷的也有富的也有啊，相对来讲我们还是处于很弱势的地步。不是的，我们有了基督，上帝给我们有无限的慷慨的恩典。而且我们在这里讲说主耶稣对我们还有无限的体恤，他给我们有丰丰满满的恩典，他的恩典和真理是充充满满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什么？不要担心他苛待你。 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总是把上帝想象的很严苛，是因为我们用自己对上帝的错误认识来想象上帝，甚至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个上帝是有残缺的，和我们人一样，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缺乏忍耐。所以呢，我觉得我犯这个错误已经犯了第三次了。上帝说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是不是上帝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怎么样子啊？70个7次。你看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己犯错误，或者看到有其他弟兄姊妹犯错误，犯了两三次就说完了完了，你等着吧，上帝开要揍你了，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你这样做我觉得上帝已经受不了了。没有，上帝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他有无限的体恤。你真的去理解上帝的无限的时候，你开始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会大大改变。我们很多包括很多神学教义里面有些充斥的那些错误教义，就是因为对上帝的错误认识，特别是不认识上帝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向上帝责备我们，你们以为我恰和你们一样，你们是没有耐心的，你们的体恤是很少一点的，你们的宽容是很少一点的，你们的智慧是很少一点的，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我们的上帝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讲我们的上帝，讲到他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看见他有无穷的智慧，他有无穷的智慧。当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说梁弟兄，我现在面对的困境太复杂太复杂，哎呀，这么复杂的状况，上帝怎么施恩给我呢？有没有办法？上帝从来不会被困境难住。你以为难的不得了的东西，对上帝来讲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阿们吧。大家如果有些人喜欢关心数学，不是之前还有那个江平事件，大家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数学里面的猜想是很难证明的，有些猜想证明了几十年都证明不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些很难的数学理论，上帝要多长时间把它证明出来？一秒钟都不需要。阿们吧。上帝的智慧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上帝担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上帝的军师，跟上帝说，上帝啊，教会不是这样带的，上帝啊，这个孩子不是这样教育的，上帝啊，我们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先生现在这个表现不太好，你不伸手我就帮你伸手了。弟兄姊妹啊，你搞错了，我们的上帝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要抛弃全备的骄傲，谨守谦卑的信心。什么意思？我们太多基督徒听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要传讲全备的真理。我一听见这个话，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真理完满不完满？耶稣基督完美不完美？
完美。
耶稣基督丰盛不丰盛？
丰盛。
但是我们对基督的领受呢？我永远达不到完备。阿们吧。但是你看到有些人自己不传福音，然后呢去逼迫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你这样传福音不行啊，你没有讲全备的福音啊，你这个跟出租车在路上就十几分钟你就带他信耶稣了，不行啊，我都学了3年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傻瓜，这就是傻瓜的骄傲。你别说你学3年了，你学30年，你学3000年，上帝的真理你还是只是学到了一点点。阿们吧。上帝的真理如同大海一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不过像这个杯子一样，我拿我这个杯子到海那里舀了一杯，哇，我充满了没有啊？充满了。但是怎么样，大海都在我杯子里了吗？所以你就看到有些教条主义者说啊，这个真理就是1、2、3、4、5、6、7，我们已经把它总结清楚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人更可笑，说这节经文只能这样解释，你们怎么解释成另外一个样子，我不接受，对不对啊？甚至把这些写到他们教条里面，我说这都是愚昧人。你去到大海那里，是不是只有一个角度观察大海？你去到大海那里有无数个角度去观察大海。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上帝的真理是无穷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读同一本圣经，哪怕同一节经文，你每次读的时候，圣灵向你做工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领受。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无限丰盛，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去讲所谓全备的福音，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完全的福音充满了神的大能，所以我只要，甚至我只要拿出其中圣灵感动我的一点用到人身上，这个人就能信耶稣。阿们吧。你去看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你看那些教条主义者在耶稣面前一个也站不住，所以他们绝对不讲耶稣怎么传福音。你看耶稣怎么传福音，耶稣有没有拉住一个人说，这样子，你坐这儿不要动，我跟你讲，从亚当讲起啊，人为什么堕落了，你是一个罪人啊，你这个罪你解决不了，我才能给你解决，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耶稣有没有一次是这样传福音的？耶稣传福音灵活的不得了，对吧？对着那个瞎子，你要让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让他看见，他就归了耶稣了，对吧？对着彼得，彼得下网打鱼，彼得就跟了耶稣了。对着拿但业，主耶稣说，哇，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又跟了耶稣了。耶稣讲的话很简单的，扑噜扑噜都跟着耶稣走了。那个税吏马太，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讲，你知道罗马帝国多么糟糕吗？主耶稣没有讲啊，他就看到马太在税关上，然后主耶稣说，马太跟我走吧，马太跟着就走了。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耶稣都被他们打倒100多遍。耶稣传福音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是完全的，我们对福音的领受永远不可能完全。到天上行不行？到天上我们是没错误了，同意吧？但是到天上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认识还是，每一天我去敬拜耶稣的时候，只要我一抬头，哇，我又领受多一点的真理。只要我一仰望耶稣基督，我又领受多一点的恩典。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在天上什么时候能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领受完了？没有，永永远远无穷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对那些自称我们有完备的，我们有全备的福音，我们有全备的教义的那些宗派，那些个人，我就真的是忍不住为他们哀叹，我说求主赦免他们如此的骄傲。只有基督是无限丰盛的。阿们吧。我这个无限的人，你的杯子比我杯子大一倍，好不好啊？好，我得承认你比我大一倍。但这两，你比我大一倍的杯子跟大海相比怎么样？跟大海相比怎么样？还是没得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去传福音是要用自由的心去传福音的。我不需要按照那些教条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必须把那些教条全部讲完，人家都等着绝志了，你还说等一会儿我还有20分钟没讲完，你直接带他绝志就好了嘛，圣灵已经感动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去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去降杯，这位充充满满的耶稣基督降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为了使我升高。阿们吧。因为他降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不是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人，他是带着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降杯在我们中间，他用他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来拯救我。因为他的恩典是充满的，因为他的真理是丰盛的，所以我要得救，我要被高升，升到哪里？升到天上。阿们吧。我就成了天国的子民，我就成了神的儿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们唯独是靠基督的恩典得救的，所以我们因信就必得永生。同意不同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因信称义？我们以前反复跟大家讲，我今天再讲，我们从丰丰满满的角度来讲，因为基督的恩典和真理是圆满的，像我们前面说的，是充盈的，是纯一的，是完美的，所以我接受的人，我只要接受，我就一定得永生，我就一定得永生，我只要接受，我就一定不灭亡。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过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在圣经里面不是有讲吗？啊，这个有些人，这个上帝奖励他这个管十座城，那有些弟兄姊妹就问说，那将来到天上我们有没有等级啊？有些人说，哎呀，我在地上，我觉得梁弟兄你们是做牧师传道人的哈，你们服侍很多人，将来在天上你们应该住大别墅，我到天上有个狗窝就不错了，反正但是已经上天了啊，我觉得已经很美了，已经很好了。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观点在很多基督徒，在很多教会当中相当的普遍。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看到人根深蒂固的功劳主义，哇，那个功劳主义今生还不够，还要延续到永生里去，说我今生的功劳导致我在天堂里位置不一样，你们在天上住狗窝，我在天上住别墅，甚至我在天上有个宫殿，在地上你们欺负我，到天上我管你，而且我还要管十座城啊，爽，想到这个我就觉得爽，我终于觉得我的眼泪都值得了，我的十字架都值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的。我说在这里的话，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好，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自治，他们有大臣
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经文？你看这个经文，你就会恍然大悟。我们为什么上天堂？我们根据什么上的天堂？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我的好行为加起来吗？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和我的正确认识加起来吗？不是。我上天堂是什么？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是因耶稣基督上的天堂，我呢，我也是。我们上天堂的根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明白吗？没有我们功劳的掺杂。所以在天上我们每个人必然是平等的，在天上有至高的上帝，有受造没有堕落的天使，还有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得重生的人。但是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进天堂，根本没有一丝一毫我的功劳在里面，所以在天上不可能存在阶级，没有等级。而且我肯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所谓的等级是残缺的产物。天上有没有残缺？没有的。所以天上没有等级，你要放心。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就是弟兄姊妹纠结的地方。你看主明明说了是吧，你有权柄管十座城啊。这个管十座城指的是什么？这管十座城一定指的是地上，就是你在地上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忠心主给你托付的，主说我让你管更多的。而且我为什么还让大家去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是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变成世上的君王大臣去辖管十座城，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说是什么？他说地上的人会这样，我们做法是什么？为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你为首的要做什么？要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你有一个忠心爱主的心，我让你做更多人的仆人，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耶稣真正说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我们说哎呀，服侍这几个人已经让我挠头的很喽，还有十个城的人让我服侍，主啊你弄死我算了。主就跟你说，我不会给你十座城的，因为你根本没这个心。但是你真的有爱主的心，真的有爱灵魂的心，我让你服侍更多的人。阿们吧。你去看圣经，保罗是不是这样子？保罗不仅是在安提阿教会服侍安提阿教会，而且他还出去宣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他服侍的人是不是超过十个城？绝对超过十个城。从他所做的功的果效来讲的话，保罗在地上服侍的人是亿亿万万的。阿们吧。 这才是真正的遗憾。不是到了天上你还要到天上作威作福，说我在地上啊，我做过主的工，你们在地上我觉得你们做工太少，所以到了天上我好好治你们一通，那样就不是天堂，那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地狱吗？你看看那个人的那个功劳主义多可怕，为了满足自己功劳主义的欲望，要想把天堂变成地狱，告诉你没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真理，因为在基督里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你得救进天堂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根本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我在地上我只管忠心去服侍主，我要珍惜在地上服侍的机会，阿们吧。因为在天上个个都完美，在天上我们只需要彼此分享，我们不需要去扶持软弱人，我们不需要去为弟兄姊妹擦去他脸上的眼泪，阿们吧。因为在天上已经一切的喜乐代替了忧伤，但是在地上这样的需要多不多啊？很多。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给你一锭银子，你要赚十锭出来，你要赚一百锭出来。上帝给你那一点的恩赐，你愿意用那一点的恩赐，不是只是服侍一个人，你想用那一点的恩赐服侍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上帝说我给你，这才是这个经文真意的。然后你去服侍的时候，耶稣基督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会充满你的生命，这个时候你不会因为服侍的人多你变得枯干了，不会的。你会像保罗说的那样，保罗说我们外体会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内心呢，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在基督里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他里面的恩典和真理是充盈的，是纯一的，是完美的，然后我们和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子？我们说这位无限丰盛的主耶稣基督他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说就像我们在这里看的这张画一样，我们要像玛利亚，像牧羊人，要像三博士，甚至像天使一样，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惊讶于上帝无限的恩慈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一个新的身份。什么新的身份？你是一个领受者，你是一个领受者。当我们越看见越知道我是一个领受者，我不是一个发现者，我不是一个创造者，我不是一个所谓的强者，我是一个领受者，你越明白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又要发生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提升给我们带来的会有什么。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丰盛和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我们是一个领受者，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怎么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的九十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然后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
溢。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你要去看，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了什么呢？摩西在这里说的一声叹息，一声叹息。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当始祖堕落了以后，我们都变成了残缺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缺的，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残缺。我们就像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的那样说，我们每个人心灵当中都有一个空洞，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像黑洞一样，而这个空洞只有谁能填满？只有耶稣能填。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管赚了多少钱，也不管别人多么羡慕说你们家家庭幸福，你的子孙成群，你怎么怎么样子，我们内心那种空洞，我们内心那种失落感抹不去的，所以我们忍不住就会叹息。而且如果我们讲我们的一生的话，我们真的很感慨，我们的一生像一声叹息。就是我们在地上哪怕活了一百年，甚至像古时那些那先祖活几百年，但是这活的在地上的年日的时候，就像我们口中呼出的一口气，而且那口气呢，不是欢呼，不是哈利路亚， 而是那一声是叹息，唉，然后我一生过去了。而且我们在空中发出的这声叹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存留很久吗？不会，一转眼就不见了。所以摩西在这里真的是很伟大的诗人，他在这里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罪而变成缺乏的，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我们也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心灵的那个空洞填满了，而且不单填满，他不是说刚刚平齐，而是像我们刚才读的大卫在诗篇23篇那里讲的，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什么福杯满溢。主啊，你给我的恩典远超过我所理解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你理解到的，你看见的是上帝给你丰盛的恩典的一丁点，真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所以信心多么重要，你知道吗？一个看现象的人就会觉得说，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不觉得有多少，我觉得他给那个姊妹的恩典多，那个姊妹身上的恩典有几百万，我知道他们家有2套房，哎呀，我现在租房子住，我觉得不多。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去看的话，上帝给你的恩典远远超过你的理解。弟兄姊妹，上帝给你的祝福远远超过这些，因为你领受的是什么？你领受的是福杯满溢。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其实就是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不是在跟你讲理论，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我不是在跟你讲神学理论，我在跟你讲实际。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节经文只是对大卫的还是对我的？
对我的。
大卫在这里说，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使我福杯满溢，这个话只是讲大卫吗？
是，
讲的也是我。所以上帝从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不是说只给你刚刚够的恩典，哎呀，你今天需要50块钱对吗，我就给你50块01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福杯满溢的。你经常会发现耶和华早有预备，阿们吧。而且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再说，主赐给我们的丰盛，他胜过一切的残缺，胜过一切的软弱，胜过一切的苦难，甚至胜过死亡。死亡就是一种残缺，苦难就是一种残缺，软弱就是一种残缺。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软弱？但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恩典？我们的软弱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上帝的恩典呢？
无限
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你要看上帝的恩典，你要看上帝的恩典。只要你不看上帝的恩典，你会把你有限的软弱无限放大，然后你就唉声叹气，就觉得我太惨了。人家都说信耶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你若凭着信心去看的时候，主啊，我有没有软弱？有。我的缺点多不多？多。我的缺点就算多如牛毛又如何？上帝的恩典像什么？像大海一样，阿们吧。我的缺点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你们如果去看一些地理你就知道，有些地方有海沟，海沟是很深的，不知道多少公里那么深。然后你有没有见过有海沟的地方，那个大海呜一下在那儿有个洞啊，海面还是平的。为什么？因为大海充满了，就把最深的海沟都盖住了。你的缺点和软弱就像最深的海沟，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盖过去了。你学会用这个看你自己，你就不会纠结于自己的软弱。你学会用这个看你的家人，你就不会只是盯着家人的缺点不放，导致你们家里面鸡飞狗走，充满了压力。不是的，我要看上帝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为什么许可我们经历苦难？上帝为什么许可我们有软弱？上帝为什么许可我们有一个残缺的人生？ 上帝的意思是让你知道说，在这所有这一切当中，我给你的恩典胜过这一切。保罗不是说过吗？我身上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我，我三次求告我的主，我的主没有把刺拿掉。主说了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你会感受到你的软弱，但是我希望你感受更深更高的东西，我的恩典，我的恩典比你的软弱更大。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美丽。所以你，我们今天讲了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是不是代表上帝从今天开始，我们弟兄姊妹就不经历艰难，就没有软弱呢？不是，上帝就告诉你说，你记得今天圣灵借着讲台跟你说的话，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比这一切都大，上帝的真理比这一切都丰盛。你所有的愁烦，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哀叹，都是因为你忘记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是充充满满的了。你盯着人的软弱不放，所以你苦不堪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只要我看着上帝那丰盛的恩典和真理，我就能从软弱当中真正走出来。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当我们讲到我们是领受者的时候，因为我领受了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就从一声叹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福杯满溢。然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就有一个把握，我们会胜过一切的残缺，我们会胜过一切的残缺。我再得再跟大家去讲罪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学理论，它我们说是从一个侧面让我们去理解关于什么是罪。他说罪就是善的缺失，同意不同意啊？很好的总结。所以罪本身是残缺的还是完满的？罪本身就是残缺。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你有上帝丰盛的恩典，阿们吧。你有上帝无穷的真理都赐给你了，你是一个领受者，你是把这些都领受了，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是善的残缺，邪恶也是残缺的，而我有在基督里那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一定能胜过残缺的邪恶。同意不同意？就是你像街上你遇见一个残疾人，浑身都是残疾，你这个正常人，你会说我跟他没法比，我跑不过他，我没他有力量，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说我肯定比他厉害，因为他腿也走不动，他的手也是有问题的啊，他走路一拐一拐的，他脑袋还智障，是吧？所以我一定胜过他，你知道吗？魔鬼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魔鬼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看多少基督徒把魔鬼想象的仅次于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说魔鬼仅次于上帝，上帝第一厉害，魔鬼第二厉害啊，天使第三，我第四啊，顶多是这样，我已经觉得很厉害，而且那第四里面还排名次，排名次呢，牧师传道可能在前面，我这是吊尾的。哎呀，所以一想起魔鬼我就吓呀，我就担心呢。所以我们一讲起属灵征战，有些弟兄姊妹很紧张的说，不要讲属灵征战，梁弟兄，我很怕。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魔鬼他是完美的邪恶，邪恶本身就是残缺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是有把握打败魔鬼的，你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魔鬼是残疾的灵，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丰盛生命的神的儿女。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魔鬼是残疾的灵，我是有丰盛生命的神的儿女。差异大不大？差异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只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丰盛和残缺的区别。你为什么那么夸大魔鬼的能力呢？就是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对吧？魔鬼是从来，明明魔鬼是个智障，但他装成自己是最聪明的。魔鬼明明是断胳膊断腿，但是他装作自己是最强壮的。然后很多基督徒相信了这一点，很多人相信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我们说魔鬼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魔鬼没有权柄。那魔鬼为什么又做了这个世界的王？对了，他是从我们身上把权柄偷来的。我们为什么敢把甘心乐意把权柄给了魔鬼？因为很多人呢、啊、以为魔鬼是强者， 其实你真的见到魔鬼的真面目，你会觉得咦，怎么是这么恶心的一个样子。因为魔鬼是从哪里被打下来的？从天上打开。你知道我们在这20多楼，从20多楼摔下去，摔的样子好看不？会不会有个人从20多楼摔下去以后很优美啊？不会的，摔得七零八落，对吧？喂，魔鬼从天上被打下来，摔成什么样子啊？摔得七零八落，阿们吧。但是你看多少基督徒，两弟兄可不敢这样讲啊，可不敢这样说魔鬼啊！你这样说，我怕魔鬼今天晚上来找你怎么办？他来了，我用坚固的心抵挡他，他就只能走了。阿们吧。你为什么怕他呢？弟兄姊妹，魔鬼邪恶不邪恶呢？邪恶，但是你要有坚固的信心，你能胜过他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讲到这里，我跟大家放一个我们在19世纪的，我们那个时候福音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席圣摩。如果你们去看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这个人是最早曾经有宣教士进来传福音给他。他原来是个穷秀才，然后呢，那你会看到他是1835年生人的嘛。他那个时候因为在中国到处都有那个什么鸦片，然后呢，他很聪明，很小就考上了秀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研究儒学没希望，研究佛教没希望。然后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他看透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不行，然后觉得这些不行，然后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介绍说有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快乐。什么方法？吸鸦片。他就吸了鸦片，就是吸了毒了，然后戒不掉。然后那个时候有宣教士来到山西，他是在山西的，然后去到山西去宣教。那个宣教士很聪明，然后呢就想方设法把他带到身边，然后呢引导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人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他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戒了毒，然后他还开了一个很著名的叫天朝局，就是帮助那些吸鸦片的人戒掉鸦片信耶稣。然后他的天朝局多头有在全国有几十间，他可没有政府资助，他也不是大富之家，上帝就帮助他做了这个事情。所以他真的是上帝奇妙的工作。而且他跟那些人传福音帮助那些人戒毒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哈，就是我们 PPT 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如果你们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祈祷向真神恳求，我们就不能担保你们可以戒掉烟瘾。他曾经有试过，因为他弄了一种戒烟丸，然后帮助人戒烟，然后那个戒烟丸突然有一天用完了，哇，那些人就恐慌了，哇，没有戒烟丸了，啊，怎么办呢？没有戒烟丸了怎么办呢？靠上帝，靠上帝。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戒了，成为基督徒。这是上世纪19世纪的事情，离我们现在多久了？快200年了，对吧？快200年了。你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在说他那个时候原来他叫席子直，然后他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叫席圣魔。为什么改一个名字叫席圣魔？说我胜过魔鬼，魔鬼打不败我，而且他后来还帮助很多人胜过了魔鬼。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有丰盛的生命。魔鬼有什么？魔鬼不过是一个残疾的灵。阿们吧。你要真的看清楚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是一个领受者，我怎么去领受？我要用信心去领受。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要用信心去领受。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啊再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5章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当你明白自己是一个领受者，你就开始过真正得胜的生活。而你过真正得胜的生活，就是你用丰盛的生命胜过残缺。而我们怎么用丰盛的生命胜过残缺呢？我们说你唯独用信心来领受得胜。你是用信心来领受得胜，不要夸口，不要说这个得胜是我做的。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席圣摩一样，其实每一次的福音戒毒都不是他的毅力完成的，都不是他的祷告完成的。是谁完成的？是我们的上帝完成。阿们吧。你要真的看见这些，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我说你要注意信心为什么厉害。 我们说信心如同乞丐伸出的手，乞丐的手会不会很漂亮？乞丐的手是不是一定要保证五个指头都是齐全的？如果有个乞丐只有三个指头，可不可以乞讨？
可以。
他只有三个指头，能不能你放一个100亿的支票放在手上，可不可以？他的手很脏，你放的那张支票会不会因为他的手变得贬值？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的信心就像乞丐的手，但是这只乞丐的手能够接受最大额的支票。什么支票？信心的支票，从上帝那里来的天国的支票。阿们吧。小心这个，弟兄姊妹，真的，我说为什么要小心这个？因为不少人，因为我们讲基督教要讲信心，他们就说，哎呀，姊妹啊，你这个信心不行啊，我觉得你信心有问题，你信心有问题，你没有办法领受上帝那么多恩典的哦。哎呀，我们就开始，哎呦，我的信心怎么搞好一点，然后就跑到行为里面去了。不是，我只要把信心拿出来就可以。阿们吧。你看那个大麻风只是有信心，主耶稣登山宝训讲那些宝贵的道理的时候，那个大麻风他听懂了多少？听懂不可能太多，但他就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他就跑到主耶稣那里，主啊，你若肯我就得洁净啊。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吧。阿们吧。那个瞎子的信心是什么？那个瞎子的信心，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他就看见了。还有主耶稣夸赞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对吧？主耶稣其实是考验他，也让门徒去看他，说，哎呀，我们不好把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啊。然后那个迦南妇人怎么说啊？他说，那狗也捡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吃啊。哇，主耶稣说，我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见到这么大信心的，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吧，你女儿好了。弟兄姊妹啊，信心就是这么厉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如同乞丐的手，但是他能接受最丰盛的恩典。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是深不可测的容器，上帝给你的恩典只要你用信心全都接得住。阿们吧。你说我梁弟兄，我很羡慕有一些生命美德，但我觉得这辈子我不可能有了。这个说法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这叫没信心。你只要有信心，你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把你丰盛的恩典，把这样的美德赐给我，你赐给我，我接受，你等着看，你生命一定改变。阿们吧。有两弟兄不要话说那么满，他可能改变不了，到时候打脸。会不会打脸？不会。因为耶稣说了，祈求的就什么？
得
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开门。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才是深不可测的容器。反而你想拿着你的行为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所有的善行都是破布，能装的东西太有限。阿们吧。你所有的善行都是破布，是一个会漏水的一个兜，一个会漏水的壶。你拿着那个会漏水的壶去接水，还要跑一路跑回家，然后呢就是基本漏没了嘛，就剩一点点水，你就直升哭了嘛，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把他打发走了？不是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不喜欢，而是这个少年官他用错了东西。他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拿着自己的善行试图来接受耶稣给他更多的恩典，主耶稣就把他打发走了。不行，你按照你自己拿的善行，一个是漏水的，另外一个人的善行就如同你的手掌，你的手掌能接多少水？能不能接一升的水啊？啊，能不能接100毫升的水啊？你连100毫升的水都接不了，你搞错。你来找我，只要凭着信心，凭着什么信心？乞丐的信心。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你就得着了。阿们吧。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而且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讲到信心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丰盛的是主的恩典和真理，而不是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永远不要用丰盛这个词，我们的信心太有限，我们的信心太软弱。阿们吧。所以信心强大的地方在哪里？信心强大的地方是聚焦基督。信心强大的地方就是向耶稣伸手。每当你不向耶稣伸手，那就叫没信心，就这么简单。有两个弟兄，我可有信心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必做成，你还说我没信心。我说只要你不向耶稣伸手，你可能是自信，但不是我们说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一定聚焦基督， 信心一旦把自己当作焦点，这个信心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多收的玛瑙一样。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收玛瑙，他们多收然后会出什么结果？就臭了。所以只要信心本身成了焦点，你就开始发臭，然后你的信心就开始变质，你所讲的信心就成为行为。多少传道人其实讲的信心都是行为。我以前讲过，有些传道人讲信心，信心是知情意，是吧？知识上要认识上帝啊，情感上要爱上帝啊，意志上要转向上帝。我说这不都是行为吗？然后按照他们这个的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完了以后，很多人都没信心了。越听他这个讲，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玛瑙发臭了。他把信心当作焦点，信心不是这样子的，信心和行为是不同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向耶稣伸手。他们吧，就是向耶稣伸手。你去看以色列人在利非定的打仗，摩西凭什么在山上一举杖，下面约书亚就赢啊？摩西的那个手有神力吗？有魔法吗？有咒语吗？没有。他向谁伸手啊？他向上帝伸手。他向上帝伸手，上帝的能力就让他的百姓打胜仗。阿们吧。信心就是这么奇妙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丰盛的不是你的信心，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但信心真奇妙，就在于信心可以支取这一切。我向耶稣去支取他的恩典，我向耶稣去支取他的真理，然后他的恩典一出现就是得胜还是失败？
得胜。
他的真理一出现是失败还是得胜？
得胜，
得胜，一定的。所以我凭着信心向主祷告过以后，我接下来我做的预测是什么？我做的预测一定是得胜的预测，必然得胜，绝不失败。阿们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说，我们在基督里，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领受者。我领受什么？我领受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耶稣基督要把这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的时候，耶稣基督毫无保留，所以我去接受。我接受这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把握，我的仇敌啊都是残缺的。我的肉体是不是残缺的？魔鬼是不是残缺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残缺的？都是。而我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有必胜的确据。阿们吧。当我用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的焦点不在我信心上面。因为哪怕我的信心真的像一个乞丐又脏又缺了指头的手，只要我向耶稣伸出来，他会把最大额的天国支票放在我手上，然后我必胜。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当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真理跟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的恩典和真理是充充满满的，我们怎么才能过一个充充满满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在基督里面过充充满满荣耀上帝的生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要去明白几个道理。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话是使徒约翰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现在有没有住在我们中间？
有。
真实的吗？
真实的。
完全真实的。他住在我们当中，离开我们不？
不会。
嫌弃我们不？
不会。
不会嫌弃我们，永不嫌弃我们。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基督我接受了他做我的救主之后，他也永远接受我。基督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就是我的丰盛，基督就是我的丰盛。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基督就是我的丰盛。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是哪个故事呢？这个是变水为酒的故事。当主耶稣带着门徒去到一家结婚的人那里的时候，他们举行婚宴，然后呢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酒准备的不够，所以呢这家就很窘迫了。哎呀，宾客还在，酒都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来跟主耶稣说，他们没酒了。其实玛利亚预表的什么？就是我们 向耶稣祷告说我没酒了，现在我很窘迫。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子啊？主耶稣就让那些仆人把那个水倒满了六口水缸，然后说端过去吧。端上去的是什么？
酒。
然后那些人喝了以后怎么说？跑过来找家主说，喂，你们有没有搞错，别人都是先喝好酒再喝差的，你们把好酒放在最后，你们搞错，耶稣变的酒肯定是最好的了，对吧？什么 SO 什么东西都没法比啊，对不对？茅台也没法比啊，对吧？一定是最好的酒啊。所以说哇，你看当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会落入窘境，因为耶稣就是我的丰盛，他看见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塞住怜悯的心。阿们吧。所以你先要有一个信心，我们有的时候没信心，其实上帝已经把丰盛的恩典给我们了，但是我没信心，我一直在那里发愁，我一直在那里嗷嗷叫。不是，我要有信心，耶稣基督已经把丰盛的恩典给我，而且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丰盛，因为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一直住在丰盛里面。阿们吧。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一直住在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当中。虽然我对恩典和真理的领悟是很有限的，但是这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一直都是谁的呀？一直都是我的。良人属我怎么样子啊？我也属他呀，对吧？你一个姊妹跟她的先生结婚了以后，她先生一切的财富就成了她的了，同意吧？我们一切的债务也成了他的。我们跟耶稣结婚了没有？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就是永不分开的意思。耶稣跟我们是永不分开的，所以耶稣的丰盛就是我的。我有什么？我只有罪，我的罪给了谁啊？也给了耶稣，因为耶稣担我的罪，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钉十字架，把我的罪债洗净。耶稣的丰盛都是我的，所以耶稣是我的丰盛，耶稣是我的惊喜，耶稣一定是我的惊喜。而且主耶稣经常他给我们想不到的奇妙，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就给你一个惊喜。哇，是这样子的，到了红海边了，完了，法老要杀死我们了，然后呢，主说我给你分开红海。哇，见到耶利哥城，这个城又高又大，我约书亚已经有80年的军事经验，但是看着这个城我依然觉得非常难打，我不知道要损失多少的战士。然后耶稣基督住在他们中间，主耶稣说我给你办法。什么办法？绕着耶利哥城祷告就好了。祷告了7天之后怎么样子？城垮了，兵不血刃，然后没有损失一个人，把一座大城就得下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是经常给我们惊喜的。每当你遇见窘境了怎么办？每当你很困难了怎么办？每当你特别是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结果发现酒没有了怎么办？你要去效法玛利亚干什么？跑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们家没酒了，求你给我们预备吧。主耶稣一定给你出人意外的惊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要过一个充充满满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做祷告的勇士，得满足的喜乐。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应许的，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满足？祷告的时候。阿们吧。你求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要让你的喜乐满足。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很纠结，很纠结。有些人纠结说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且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预定了万事，我们祷告不祷告事情都会发生啊，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呢？是吧？甚至我们经常有，以前有一首这个诗歌我们很喜欢的，说每次我祷告就摇动谁的手啊？摇动神的手。然后有些人说这个诗歌太有问题了，太人本主义了， 你居然敢摇动上帝的手，嗯，你们太高看自己了。我告诉你，这些人说的好像敬畏上帝，其实他对真理的理解太片面了，他对真理的理解太片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在这里说了，上帝预定让我们祷告的手推动他的手，上帝的手是万物真正的推动力，阿们吧。然后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我们，告诉我们你们要去祷告，而且你祷告就发生奇妙的事情，阿们吧。你去看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有用没有用啊？有用啊，他为罗德祷告以后，天使就去把罗德救出来了，对吧？我们刚才讲的围绕耶利哥城祷告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摩西站在利非定的山上举起杖为约书亚祷告，约书亚就赢了。所以上帝他本身就预定了我们用祷告来推动他的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祷告就是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你祷告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我们真的是在上帝万古之先的计划当中就有我的祷告，我借着祷告跟上帝永恒的计划同工，这就是祷告厉害的地方。所以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你们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干什么？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我们跟我们又真又活的上帝之间有又真又活的关系，这个关系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祷告上，去求他，去向他呼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很糟糕，你要不要去求他？可不可以求他？绝对可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去求上帝，你去顺服上帝，让上帝去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点点，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圣灵感动，我很感慨。感慨什么呢？我们今天不少弟兄姊妹也在经历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带着孩子卷教育和中国流行了几百年的裹小脚没区别。你有时候去想中国古人为什么那么残忍，你知道他们要为女孩子裹小脚什么时候开始裹？三四岁就要开始裹，要不然裹不了那么小。他们裹小脚的时候会把孩子的脚骨怎么样子啊？扭断的。然后他们为什么那些父母所有女孩子几乎都裹了小脚？为什么？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说不行，如果不裹小脚我的女儿嫁不出去啊。你注意，我们今天多少基督徒带着孩子卷教育，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吗？你明明知道这样的卷会把孩子卷死的，但是我们还说不卷不行啊，因为人人都卷啊。愚昧啊，愚昧的很啊。弟兄姊妹，你去看，你要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你去求告上帝，我不要让我的孩子这样去做，阿们吧。有没有问题？你去求上帝，上帝能不能让你的孩子健康成长，和其他那些卷生卷死的孩子不一样？绝对可以。我不让我的孩子去卷，就这么简单，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感慨，刚上初一的孩子就开始上晚自习，然后就开始各种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星期天主日就来不了了。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你这样卷，你从这个角度，中国古人卷小脚只给女孩卷，没给男孩卷。我们现在卷教育，男孩女孩一起卷，连有些基督徒父母都是这样的。不行啊，我这样子我的孩子将来怎么找工作？我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我很认同，有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搞那些东西，就让你的孩子将来学心理学就够了。说为什么？因为中国这样卷教育，将来心理疾病有抑郁症的人大把大把的，所以很多人要去心理辅导，所以你的孩子不会失业的，对吧？你跟他卷什么？我们太多时候被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东西吓住我们了，我们忘了我们可以跟上帝去祷告了。我要跟上帝去祷告，上帝在这里说我们求的时候，他叫我们什么满足啊？叫我们的喜乐满足。我不要过这种生活，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我亲手把我的孩子卷死，而且那些裹小脚只是脚痛，你去卷这些东西，卷到孩子抑郁，有些基督徒的孩子也抑郁的，而且有些父母更糟糕，没有福音，卷孩子的时候不仅用教育卷孩子，还要用宗教律法去卷孩子，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孩子抑郁程度比非基督徒还要严重。我不要这样子，我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 主啊，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不是让我看见他的心像古代的时候卷小脚那样子，把他心给卷成那个样子，这不是你的心。你一定是使我的孩子迥异于世人，他们一定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阿们吧。我不要跟着世界的风潮走，我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主啊，我求你，你使我的喜乐满足。阿们吧。当你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真的，我以前我的外婆是卷过，但是她就是那个时候宣教士进来又不让卷了，那个不让裹小脚了，所以她那个叫半天足，那时候看的是很难受的。她把她那个裹脚布拿开的时候，我们看的小孩小时候看的心都在颤抖。你知道我们那些孩子心理上面在教育上面卷，你的心居然不颤抖。我们之前居然有弟兄姊妹讲说他的配偶甚至说只要没学死就往死学。不能这样子的，不能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是完全错误的。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往前走。你很多的忧愁，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忧愁是上帝不许你卷坏他的孩子。你的儿女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求主带领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充充满满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永传福音，充满能力。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弟兄姊妹，我们要勇敢的去传讲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凡是传福音的人生命一定是有利的，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你去传福音，你越传福音你的能力就越强，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萎靡，是因为在传福音上面不用心，不想传福音。特别是有些还吃了那个宗教的毒素，还对人家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指手画脚，各种拦阻，他自己没能力，这就身上长了大麻风的。我告诉你，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你要小心这些人，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你要去勇敢传福音。你只要勇敢传福音，你要注意，我们说你看见最软弱的人都能塑造成为无敌的福音勇士。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那个席圣摩，对吧？你知道席圣摩他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么厉害的一个牧师？他原来吸鸦片，他原来吸毒的，他也拜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图片上有一个外国人，大家看到没？一个宣教士叫李修善。这个宣教士呢，来到山西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很智慧。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搞了一次这个算是征文比赛，说的我出一个题目，谁如果文章写得好，然后呢谁就得大奖。席圣摩是秀才，文章写得好，所以他得大奖。然后他就聘请席圣摩说，你来教我什么呢？来教我中文，因为你是最棒的。然后呢，那席圣摩说，可以啊，我来教你中文，我来教你中文。但是这个传教士你知道多聪明吗？他说，你要教我中文呢，我这需要是什么呢？我需要你拿着我的圣经来教我。所以这个席圣摩没办法，就得拿着圣经。他那时候根本没信，但是没办法呀，因为他要教别人，他就拿着圣经教，拿着圣经教，教着教着教着教着，他就开始越来越多知道福音真理了。他是这样子慢慢的信了主。所以这个李修善这个宣教士很奇妙的，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帮助席圣摩从一个吸毒的瘾君子，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看台真的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成了一个福音的勇士。我们刚才讲了，他那个时候开的那个天招局都有几十间，很影响非常大的。而且据说席圣摩的子孙后代也做了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所以真的，艺人的家庭是蒙福的。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有心智做席圣摩，我们应该有心智做这个李修善，像这个宣教士一样。你特别向软弱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那么随便说这个人太软弱了，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他能信就不错了，哎呀，这个能吊尾跟上就不错了。不是，可能最软弱的人将来是你传的福音当中的福音勇士。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他能把最软弱的人塑造成为最勇敢的、最有能力的勇士。你可不可以？哎呀，梁弟兄，我年纪大了，不行啊。会不会？ 你有摩西大吗？啊，你有摩西大吗？摩西80岁才出来服侍，弟兄姊妹啊，哎，梁弟兄，我还没到80，我不准备服侍。你去求上帝，上帝一定能塑造你，上帝一定能使你传的福音大有能力。不要看现象，凭着信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去做一个福音勇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感谢你将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主啊，在你里面只有充盈，在你里面只有纯洁，在你里面只有完美。当我们在你这里领受了丰盛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你也不会变得任何的亏损，相反，你甘心乐意把这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总是做一个领受者，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而且我们的焦点不是我们信心本身，我们的焦点只在你的恩慈，只在你的怜悯，只在你的能力。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用这丰盛的生命胜过一切的残缺，特别胜过魔鬼的残缺。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引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都要做福音的勇士，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住在你丰丰满满的恩典当中，我们全然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历你的得胜，高举你的荣耀。愿你就在我们身上大大显出你的得胜。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